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第三章的一到五节，神透过燃烧的荆棘跟摩西说话。这燃烧的荆棘非常神奇，因为不管火烧得多么明亮，荆棘始终不会被烧掉。燃烧的荆棘其实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写照。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罗马士兵把一个用荆棘编成的王冠戴到耶稣的头上，接着神把他惩罚世界上一切罪的怒火降到了耶稣的身上，但是耶稣没有被这烈火烧掉。在旧约时代，祭司把祭物放到祭坛上做赎罪祭的时候，无论是牛羊还是鸽子都会被烧成灰烬，只有耶稣，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但却没有被烧掉。也正因为是这样，他才能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然后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得胜。这燃烧的荆棘就是十字架完工的预表。燃烧的荆棘也象征着神的子民。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统治下被逼迫，被焚烧，不就像这荆棘一样吗？但不管埃及人怎么逼迫他们，有神的大能在他们身上，他们都不会被烧掉。正如今天，不管这世界怎么逼迫我们，我们天国的未来都是安全的，我们不会被这世界烧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火种不同于这世界的火种。在生活中，我们经常看到熊熊燃烧的火，只是火种总是会被烧掉，火总会熄灭。不过是两三年前，互联网公司的年轻人，你非得把他们从办公桌前拖走，他们才肯回家。现在，加班已经成为了异端。不久前，我看到腾讯公开向被强制加班的员工道歉，因为这些公司已经开始内卷，那种快速晋升、快速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人们心里的火焰也跟着熄灭了。我见过情侣们双手像是粘在了对方身上一样，明明买了两张机票，两个人非得挤在一个座位上。女方见人就想给他看手指上的大钻戒，他们用一个杯子喝水，手里的零食不放进自己的嘴里，往对方的嘴里放，因为火在他们心里燃烧。但是对他们的感情真正的测试，不是火焰燃烧得有多么的热烈，而是随着时间过去，他们内心的火种会不会被烧掉。有些基督徒对神也是一样。我还记得2001年9月11日那天，我当时在美国，办公室里所有的同事突然围在了走廊里挂着的电视机前，恐怖分子刚刚开着飞机撞击了纽约世贸大厦。从那天起，有几个星期的时间，美国的每一个教会里都挤得满满的，去得晚一点就只能站在过道上，因为人们被震撼了，他们缺乏安全感，他们内心愤怒，平时不怎么动感情的人听讲道的时候会热泪盈眶，他们内心有火焰在燃烧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教会里的人也稀疏了。在疫情之后，教堂里也是人满为患，因为人们面对困惑，面对很多新的挑战。很多人对神说，如果你把我带出这个危机，我一定悔改，只要你把我带出这个季节，我会认真地服侍你，把我带出这个困境，我会每天亲近你。之前很难想象流感可以产生这么多属灵的饥渴，生命的代价会让一切怀疑消退，不信的人会变得虔诚，我们开始在动荡的世界里寻找那唯一稳定的东西，想要抓住它。在疫情当中，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去服侍神的孩子，给他们带来安慰，带来食物，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帮助。但是随着时间过去，我们也会看到火焰在一些弟兄姐妹心里熄灭了，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状态。如果你内心的火焰是来自这个世界的，这火焰早晚会变成灰烬。即使是战争带来的灾难，即使是炮火杀死平民的画面，即使是导弹在附近爆炸的声音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火焰还是会熄灭。这就是为什么 神在摩西面前点燃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。神在告诉摩西，你看见了吗？即使只是一点点荆棘，也可以永不止息地燃烧，因为有我在它的里面。你曾经凭着自己的能力，凭着自己的经验，凭着自己的判断，凭着自己的勇敢做事，但那些是会烧尽的火焰。你会遇到挫折，你会怀疑自己，你会精疲力竭，但是如果有我在你里面，你就会成为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。这时候，40年前在摩西心里熊熊燃烧的火焰早已经熄灭了，40年前的激情早已经不在了。他在旷野之中放了40年的羊，他以为这就是他的下半生了。可其实这只是神给他练习的机会，因为在不久的将来，神需要他在旷野里牧养以色列人40年。神的作为是不是很有意思？神会透过现在给你打开门缝，让你看到一丝未来。神会给你机会训练自己，迎接你的命定。神降大任给你之前，会先让你从小事做起，在给你几百万人去带领之前，会先让你带领羊群。摩西曾经是埃及的王子，是法老的继承人，但是我们看不到摩西抱怨自己放羊的生活。经上说，他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神也给你一个放羊的季节，你是不是也能活得内心满足呢？你会不会为了神给你的练习的机会而沮丧难过？这不是神给你的人生意义，这不是神为你设计的命定，他只是给你一些练习的机会，一些调整自己心态的机会，一些调整自己认知的机会，好让你明白福音的真理，好让你的内心变得刚强，好让你的骄傲变成柔和谦卑，好让你知道如何听到圣灵的呢喃。他先给你一些羊来练手，免得你把人带到沟里去。经上记着，耶和华神透过荆棘向摩西说话，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这是在圣经中神第一次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他本来可以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以色列的神，因为他在亚伯渡口给雅各改了名字叫以色列，就像他给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一样。但是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换句话说，我不只是你最好的那一面的神，因为雅各是以色列糟糕的那一面。雅各是骗子，给人下绊子的意思。雅各是那个跟神摔跤的人，是那个在妈妈肚子里就跟哥哥摔跤的人。以色列是与神一起得胜的意思，以色列是神要让雅各成为的人。神说，你要叫以色列，你要跟我一起得胜。但是每一个跟神一起得胜的人都有叫雅各的那一面。那个给雅各改名字的神说，我是雅各的神。感谢神，感谢你愿意做雅各的神，感谢你爱我身上的雅各。罗马书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圣洁，不是因为我们读经，不是因为我们经常去教会，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服侍。神在我们说谎、软弱、抽烟、酗酒、奢侈的时候已经爱我们了。经上说，听到了神的话，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当神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反应经常不是欢呼喜乐，而是恐惧。因为罪让我们害怕神，罪让我们远离神，罪让我们在神面前觉得自己肮脏，罪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感到羞愧。这不是神希望的反应，这不是父亲希望儿子见到他的时候的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，赎去我们一切的罪，好让我们跟神有相亲相爱、和谐正常的父子关系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首先想到的不是他要恩待我们、保护我们，而是他憎恶我们身上的罪，他要用律法惩罚我们，我们就不能用蒙福的心态面对神，就不容易走进他给我们的应许。经上记着，耶和华说，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神说，我看到了，也听到了，我知道。这是神在用人认知和理解的方式来告诉摩西，我完全知道以色列人的痛苦，现在我要为他们做些事情，我要拯救他们，我要把他们带进一块又美好又宽阔流着奶和蜜的土地。这土地有非常具体的范围，你知道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吗？凡是这些人现在居住的土地，我都要送给以色列人。这块地方有多大呢？它西起尼罗河，东到幼发拉底河，包括了今天的埃及、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约旦、叙利亚、伊拉克的很大的一部分，是今天以色列国土的10倍。而我要派你，这个当年的埃及王子，这个被通缉的囚犯，埃及人最看不起的牧羊人，我要派你去带领他们出来。听到神要交给自己这么伟大的工作，摩西不是以手加额，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而是找各种理由拒绝，生怕他自己做不好，生怕自己让一个严厉的神失望。摩西当时还不明白，神对他的爱根本就不是因着他的表现，摩西什么都没有做之前，神就已经爱他了，就好像一个网球运动员还没开始训练就已经拿了总冠军。神认可你不像人认可你，人根据你为他做了什么来决定他有多认可你，人根据你做的事情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来决定他们有多认可你。但是神认可你不在乎你做了什么，神认可你的时候只看你跟他的关系。耶稣什么都还没有做，只是去约旦河洗礼，神就打开天空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喜悦的。神认可的不是耶稣做的事情，神认可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他的爱子。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恩典了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很污秽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很羞愧，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不知所措，如果你觉得你不像那些天天去教会的人那么虔诚，我希望你知道，你也是他的孩子，你也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你也是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，他留下的每一滴血都有特殊的意义，其中有一滴写着你的名字。如果他的血对我足够，他的血对你也足够，你不需要站在那里感觉羞愧，你不需要想着有朝一日终会。神永远不会比此时此刻更爱你，你在此时此刻就是圣洁的，你在此时此刻就是自由的，你在此时此刻就是被爱的，你在此时此刻就是健康的。请跟我一起说，我是他的孩子，我是被他悦纳的。耶稣的服侍不是为了被悦纳，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。当你知道一个更了不起的人认可你的时候，别人的意见就会变得没那么重要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写一篇讲道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在乎你会怎么评价他，我不是完全不在乎，我会去看阅读量，我会去看有多少人转发点赞。但是如果玛利亚告诉我这篇写得特别好，如果最了解我的人都能被我打动，我的内心就会很平安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天父比玛利亚更了解我，所以我建议你每天都去天父阿爸那里领受他的认可，不然你可能会去人那里寻找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给你的东西。人怎么可能无条件地接受我们呢？他们有时候连自己都不喜欢。天父从天而降的声音在耶稣行了任何神迹之前就出现了，那时候耶稣甚至都还没有去旷野接受试炼呢。天父对耶稣的认可不依赖于耶稣的服侍，天父就是爱。 我跟玛利亚谈恋爱的时候，有一次她的一个闺蜜悄悄跟我说，哎，你千万别跟她说啊，她昨天跟我说她觉得她爱上你了。这个闺蜜以为我会很激动很开心，但是我的焦点没在她爱上我了这几个字上，我的焦点在她觉得这三个字上。什么叫她觉得呀？她觉得她爱我，说明她也许爱我也许不爱我，她还不太确定。她觉得没有给我任何平安，事实上这让我觉得我得做得更好，做得更多，给她更好的印象，给了我更大的压力。最终我可以很高兴地向大家汇报，玛利亚终于觉悟了，她从觉得她爱我变成了知道她爱我。当你知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去争取他的好感，不需要努力表现，你可以放轻松，舒舒服服地做你自己，因为你有安全感。这就是神希望你在他面前的感觉，他希望你知道他爱你。不过仍然有很多人只是觉得神爱他们，他们以为神会跟人一样拿不定主意。我上周去教会了，我最近听讲道了，我对我的同事很友善，我对家人很有耐心，我做得不错，他应该爱我吧。但是如果他们犯了错，发了脾气，没唱赞美诗，做得不够好，问题就来了，他们以为神会离开他们去爱别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神不像人，人的爱是有条件的。如果你是个好人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对我很好，我就爱你。如果你让我失望，我会去找别的人。但是神不是这样，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，神不会离开我们，我们可能会远离神，神不但不会不理我们，他反而会追过来找我们。摩西在40年前没有寻求神，他凭着自己的血气杀了人，之后就逃到了米甸人的地方藏起来。神没有离弃他，而是到旷野的尽头，摩西放羊的地方来找到了他。你不需要去赢得神的爱，神的爱是一份礼物，你只需要去领受它。有人说，你需要先把自己打扫干净，认清自己所有的罪，忏悔改正，痛哭流涕，得到神的原谅，神才会爱你。摩西这时候就可能有这种想法在作祟。经上记着，摩西对上帝说，我是谁呀？怎么能去见法老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摩西说，我是谁呀？我算老几呀？我哪有资格呀？我可不够好啊。你难道不知道40年前发生的事儿吗？你难道看不到我的软弱吗？你难道看不到我的失败吗？难道你还爱我吗？放下这种包袱，神现在就爱你，神在你犯罪的时候就爱你，神在你背离他的时候就爱你。保罗说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你是被神做了标记的人，神永远爱你。诗篇说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去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领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没办法离开神的爱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之前根本就不信神，还说过你们是迷信。没关系，神依然爱你。你说，我犯过很多错误，我伤害过别人。没关系，神依然爱你。我有瘾症，我吸毒，我酗酒。没关系，神依然爱你。我管不住自己的脾气。没关系，这也不会影响到神对你的爱。摩西杀过人，摩西是个逃犯，神依然爱他，神依然找到他，神依然对他有美好的计划，神依然要大大的使用他。圣经说，神有宏大的爱，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古希腊文中有四个词可以表达爱，一个是 storge， 是亲人或者熟人之间的爱；第二个是 philia， 是手足之情、父子之情，桃园三结义那种爱；第三个是 eros， 是恋人之间海枯石烂、宁叫生死相许的爱。但这些都远远不及第四种爱，因为这三种爱都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础之上的。即使是最痴情的恋人，他 他仍然是被你不管是外表还是内在的某些优点所吸引的。即使是你的父母，他们爱你的时候也需要你回应他们的爱。只有这第四种爱，阿嘎佩，完全是单方面的，不管你外表如何，行为如何，对他如何，他都爱你，他对你的爱长阔高深，永远不变。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被神做过标记的，他对你就是这样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爱你，神要使用你，神已经找到了你，神对你有美好的心意，宏伟的计划，宏大的爱。不管你今天如何，你心情如何，你感觉如何，你都可以确信，他此刻就爱你，他就在你身边。投身到他的怀抱，你就有平安。凝望着他，你的内心就会生出喜乐。信靠他，你就会健康富足。你一定能活出他的荣耀，进入他的应许，活出蒙福的生命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